明万历45年的冬天，万历皇帝啊召开了御前会议，文武大臣200-300位全参加了。这万历皇帝朱翊钧是大放厥词，一顿暴骂，他要把文武大臣全杀了。当然这是气话，都把这些人杀了，谁给他干活啊？但是大家一听皇上动怒了，谁也不敢言语，大气儿都不敢出，低着头在这听着。这朱翊钧骂的也没劲儿了，往龙椅上一坐，长叹了一声：“哎，怎么会这样子？怎么会这样子？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呀！”这时有太监和宫女给他送来8宝莲子汤、人参汤，让他补一补。万历皇帝把龙袍一甩：“去去去去去，不吃！我什么都不补。”万岁爷，你有一天一夜没进餐了，我宁愿饿死不吃。谁也不敢言语了。文武百官一看呢，皇上真动怒了，听着吧。后来朱翊钧呢实在没劲儿了，用手一指：“都起来吧，各回班内。众位爱卿啊，朕的心情你们是理解的。想当初列祖列宗开创大明的基业，何等的不易，莫非说败家就败到朕的手上不成，就败在尔等手上不成吗？你们得争气。”大家不住的点头。万历皇帝看了一眼，一眼瞅着兵部左侍郎杨镐了。杨镐，臣在。你官拜左侍郎，执掌兵部，现在国难当头，因何不发一言？这杨镐哭痛跪下了：“陛下圣明，臣早就有本启奏。”说说看。是。杨镐正了正身子，清了清嗓音儿：“陛下，这个建州女真有不臣之心，由来已久，远在几十年前，他们就没安好心呐。我不是翻老账，怪就怪在辽东总兵李成梁的身上。这李成梁手握兵权，出任辽东总兵，他对建州的人一味的迁就啊，这是养庸成患。要不是他迁就，何至于有今日啊？这建州的努尔哈赤绝非等闲之辈啊，此人窥视京城之宏伟，早就安下不臣之心了。可因此起兵造反，称帝建国，这是早就有蓄谋的。”他正说着呢，万历不爱听：“废话废话，这都是往事了，休要提起。你就说近的，你有什么好主意吗？”“是陛下。就因为国库空虚，粮饷两缺，既是我们有心征剿，力不从心，看来贻误了战机呀。那么现在陛下降旨，为时不算太晚，以臣的意思，调动全国的兵马进行痛剿，请陛下痛下决心，如果再要做事不理，后果不堪设想了。”“你能调动多少军队啊？”“回陛下，据臣所知，在全国征兵能不下10万。” 10万人马少了点吧。
是。
还可以请朝鲜国出兵帮助。有道理。朝鲜当年不行，是我们出兵援助了他。现在朝廷有难，他理所应该的出兵援助。从那儿可以取大兵2万到3万。另外还有叶赫部。叶赫虽然也属于女真的一种，但是数年来跟朝廷保持密切的关系。从那儿再借助2、3万军队，我估计也不难。再加上我们的军队也不下20来万呢。另外恳请陛下降旨，赶紧筹措粮饷，打仗打的是钱呢，没钱打不了仗。户部听着，户部尚书赶紧跪倒了，陛下需要花钱了，你能筹措多少银两啊？
回陛下，
在跟朝鲜用兵之时，国库几乎都花空了。经过这几年的恢复，料有盈余，充其量能拿出200万两，那就全拿出来吧，归附杨镐支配。杨镐啊，还有什么办法？
陛下圣明，
军队有了，主要缺少指挥官大将。以臣的意思，这到辽东指挥战斗，必须有经验的人和熟知辽东地形的人。臣举荐杜松、刘挺、刘玉杰、马林、马岩、贺世贤等将军，您给他们一定的军权，让他们指挥战斗啊，非这样不可。这些人现在何处？有的在辽东，有的分散在全国各地。我马上就降旨，不管他们在什么地方，马上到北京来，朕要见他们，谢主隆恩。哎呀，我太累了，先说到这儿吧。杨镐啊，你身为兵部侍郎，要好好筹划，谢主隆恩。散了吧，这次御前会议就这么结束了。杨镐回到府里头，第二天圣旨下来了，加封杨镐兵部尚书衔，赏上方天子剑一口，有先斩后奏之权，为杨镐为辽东经略使，指挥诸路大军，共剿努尔哈赤。关于杨镐所推荐那些人，一闪录用，让杨镐进行支配。杨镐赶紧谢恩，领旨之后把圣旨摆在香案之上。从这天开始他就忙上了，连年都没过好了。到了万历46年呢，这家全国总动员，要粮要饷要军队，从全国各地，山东、山西、福建、广东抽调军队。你想那军队不是在那县城摆着呢，老打仗有多少兵啊？因此这一筹措难透了，这需要有时间。咱就这么说，一直筹措了将近1年的时间，7兵8凑，凑了89000人。可杨镐荐举的那些当官的也陆续来到。就在这一年的年末，杨镐在通州大营开始祭旗阅兵，诸路人马集合起来了。杨镐这一天披挂整齐，怀抱令子旗，中军官、旗牌官、旗牌长前赴后拥，到了通州大营。诸路人马打着各自的旗号，在操场上列队集合呀。 你想也十来万人呢、黑压压的一片。这杨镐阅兵还真不是走形式，挨个问你们是哪儿来的，我们是广东的，你们呢是山西的，你们呢我们是甘肃的。哦，全都到齐了，各路人马的带兵官都随着杨镐在这检阅。杨镐是认真的查看，他不看则可，这一看的就紧锁双眉。什么原因？各路来的军队是长短不齐，青壮年占少部分，老的小的占着主要一部分。再看那些当兵的，有的都罗锅之腰，连腰都直不起来，有的都是病态，面带菜色呀，证明是营养不良啊。他在马上一指，你出来。有个当兵的吓得腿直转筋，大帅您叫我，叫的就是你，出来。大帅，到我的马前来。你是哪里来的？山东来的。你也想到辽东去征战？
是是，将军所召，不敢不来。
多大岁数了？
四十有五。
四十五就老成这样了，你怎么腰都直不起来呀？你舞趟刀我看看。这位把刀抄起来了，连刀都抡不动。杨镐一看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把刀拿过来我瞅瞅。一瞅那刀都长锈了，你从哪里找的这把刀？
这是上边发下来的，我使着有点压手，抡不动。
回队回队回队。你又叫过一个当兵的了。
大帅，
你是哪儿来的？
我是从广东调来的。
会射箭吗？
箭是会射，就是拉不开弓。
什么弓都拉不开？拿一把弓来，叫他拉了我看看。结果这位费了九牛二虎的劲，嘎吱嘎吱，拉了六成满，是四鬓汗流。杨镐长叹一声，归队吧归队吧。哎呀，心说话，就这样的军队还想打胜仗啊？长短不齐呀。他阅完兵之后，太阳往西转了，下令让军兵休息。他回到府里头，可睡不着觉了。他跟他的夫人说，今天晚上咱们家召开一个会议。寺外下了通知了，到晚上了，杨镐下令大门关闭，二门上锁，院里禁止有人行动。我任何人都不见。他专心致志召开家庭会议。他的夫人如夫人、小妾三方夫人，五个儿子俩姑娘，他的至亲大舅哥全都参加了，能有四五十号，在内宅里的压压叉叉一片。未曾开会之前，杨镐亲自领着儿子到寺外巡查房顶、胡同、月亮门，叽啦嘎啦查了个道。这还不放心，叫到两个大舅哥，一个在前院，一个在后院，在这监视着，看看有没有人偷听。那位说他有神经病，不是，因为形势所迫，不得不如此啊。您是不知道当时的形势，在北京，尤其是在皇宫内院，现在锦衣卫和东厂的人太讨厌了，他们都是皇上身边的走狗、爪牙和耳目，遍布京城各个角落。就是当大臣的府里头，往往也有东厂和锦衣卫的人，都是皇上派出去的间谍，监视着文武百官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。 你要有点私密事不注意，让他们听见，到皇上面前一报，你就要倒霉。这杨镐多年在京城，对此事是了如指掌，今天要召开家庭秘密会议，怕被锦衣卫和东厂的特务听去，不得不加这个谨慎。检查之后没有什么闪失了，他这心才放心。回到屋里，穿着身便装，居中一坐，环顾左右，是长吁短叹。屋里的人鸦雀无声，就听老爷的。你们听着，这是我没离开北京之前开的家庭会议，现在的形势是非常严峻啊，我不说你们也有耳闻，辽东战场官兵屡屡失利，番奴努尔哈赤十分嚣张，我已奉旨领兵经略辽东，但是我感觉着此次出师未必打得了胜仗。古人言，未思进先思退，未料胜先料败呀。我们必须把后事安排好了，打胜了怎么都好，一旦打败了，头一个皇上不能饶我，第二我跟努尔哈赤建州兵交手，他们也不能放过我，因此我的后果不堪设想。但是亡命在身，赴汤蹈火，我没有含怨，为国尽忠理所应该。但是我最不放心的就是尔等啊，就是你们啊。还有句话叫狡兔三窟啊，我得把家里的事安排停当，免除我后顾之忧。他一转身跟他夫人说，夫人啊，你家住在福州，我领兵走了之后，你马不停蹄带着家眷快点转移到福州去，听见没听见？
老爷，那么严重？
就不那么严重，咱也要有所准备，以免措手不及。他又跟卢夫人说，你家住在河南，马上转移到河南老家，不得有误。又跟小妾说，你是扬州人，你转移到扬州去，不得有误。切记府里的东西一概不要了，全留在这儿。你们大车小辆的一搬家，引起大家的注目，万一叫锦衣卫和东厂的人查知，对我大大不利。你们表面上就是喘亲，多多带金银细软呐、啊！多少年来我为官，多少也有点积蓄，就这点金银细软也够你们下辈子用的了啊！桌椅板凳、衣服用度一概全舍弃，就不要了。听没听见？
啊，我等明白。
他回头又跟几个儿子说：“哎，人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”眼见你们长大成人，为父也就放了心了。你们哥几个好自为之，多多的读书，好好的做人呐、啊！啊，千万不要惹是生非，保护你的母亲们，逃命去吧！杨镐说到伤心之处是泪流满面，全家人全跪下了。他大儿子杨文就说，爹，你想的太多了吧，有那么严重吗？小小的努尔哈赤他还反了天了。你说错了，你还年轻不懂事啊，有许多许多道理我没必要跟你说了，仅仅的给你打个比方而已。
现在大明的江山就好比上岁数多病的老人差不多少了，已经到了晚年了，不可医治了。说没死，也就是一年一年往前推着看，说不定哪阵一口气上不来就吹灯拔蜡，你懂吗？逼迫我们不得不如此。我说的话你要牢记在心。爹，我们知道了。哎，这杨镐真是有心人，这家伙站得高看得远，把后事啪啪啪全安排了。全家人正在这谈私房话的时候，有人砸门，咚咚咚咚咚咚，谁呀？我。杨镐一听是大舅哥。什么事儿啊？外边来人拜会，请您出来一趟。我没说嘛，谢绝一切客人，不见不见。这人来了三次了，说有急事非见您不可。他是谁呀？他是您的好朋友杜松杜将军，还有刘挺刘将军。深夜了，他们来干什么？好吧，把他们让进客厅稍后，我马上就出去。杨镐就知道有急事，算了，咱这会就开到这儿吧，你们要做到心里有数。一半天我还不走呢，有什么事儿咱再商议。他赶紧更换衣服到前厅，再看杜松将军刘挺将军都站起来。大帅，经略使就是大帅啊。这杨镐一抱拳，哎呦，二位将军酒后了，对不起对不起，请坐请坐。杜松和刘挺跟这杨镐私交都不错，估计他俩能来吗？三个人坐定之后，杨镐就问二位将军有事吗？杜松先说话，大哥，我这样称呼您，您不介意吧？你我自家弟兄，这又不是在朝堂之上，越随便越好。你我本来就是弟兄嘛。好，大哥，今日阅兵的事情您还记得吗？当然记得。我真替您犯愁啊，我瞅您一劲皱眉长吁短叹，我这心里也不是滋味。咱们看得出来，全国调集的军队是长短不齐，老弱病残，就这样的军队怎么能打得了胜仗？因此，爷爷来求见大帅，想一万全之策。